好书，读好书，欢迎收听书泼。Hello， 大家好，我是泼小编，这里是泼泼线上编辑室。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华文创作大赏比赛期间了。泼小编本来以为去年录一集特辑就够了，没想到大赏的故事真的太精彩，加上今年大赏有许多重大的改变，所以让我们再次欢迎大赏总召佑哥。
自带那个掌声跟尖叫声。嗨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泼泼的佑哥。
佑哥其实你身份很多齁，你是评审总召、大赏总召、大赏小使者，都是你耶。
对，你看我们泼泼有多么的辛苦齁。对，所以大家努力参赛啊，让我们这些投入啊的付出可以有最正面的回报啊。
他们这样会不会误会，其实从头到尾都只有你一个人。然后评审也只有你一个人，
各位
没有办法看那么多。
我现在只差没有参赛了。
你不能参赛啊。
对，我好想参赛，今年大赏真的是很棒，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惊喜哦。
对，其实今年你真的只要够厉害的话，你会拿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哦，讲到这个齁，我们泼小编在做这次大赏的前期规划的时候，他真的是烧脑，因为太多太多丰富的奖项在里面，然后有不一样的规则，所以这边先提醒所有参赛朋友们，一定要先仔细看过每一个规则的办法，因为真的是太丰富了。
对，其实有些是好的方面，但好的方面你们多多理解也是没错的。对，好，那我们要开始哦。请问佑哥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哎呦，我做好一点点心理准备。这个在开录之前，PO小编给我一点点预告啦，我说今天是比较偏怎样犀利吗？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 always 是站在我们参赛者的立场，站在我们读者的立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问 PO 你们到底有没有安好心。那我们就是要请佑哥来介绍我们今年大赏赛制的改变了。请关注华文创作大赏的朋友们，不管你是作者还是支持大赏的读者，你都一定要专心的收听。第一题，想必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办法了，哦，一定也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之前在预告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我们的首奖，今年的首奖是30万。泼泼办了8年的大赏，前面7年都是20万，今年一口气提高了10万。请问今年泼泼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吗？
我们发大财了吗？并没有啊。我们是被逼的吗？有点类似啦。其实是这样的啊，
你不要讲这种让人家误会的话。其实在受到那些刺激的消息之前，我们已经提高大赏奖金了。
是啦是啦，其实这真的是因缘际会下的巧合啦。就是在做原创创作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陆陆续续现在有一些征文竞赛正在起跑中嘛。
对。
对。那其实我们在这次起跑之前就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在看到其他征文竞赛上线之前啊，我们就已经目标要设定一个点，就是这次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参赛者有感。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首奖奖金再提高啦。对，第一个当然是要支持这些对原创努力的创作朋友们有更大的动力去完成线上创作这件事情啦。第二个就是我们确实已经举办了8年、那8年以后我们累积了许多不管是老的或是未来会新加入的创作者，我们都希望有最大的以我们最大的能力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可以投入创作。所以在奖金的设定上，我们希望在这一届让大家更有感一些。对，所以奖金其实只是一件事情哦。待会也许会聊到除了奖金以外，我们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多的一个支持的部分啊。
对，因为其实今天就是办法出来之后，大家一定也都有看到，然后一定会非常期待佑哥等一下帮我们解释这个部分。
今年的调整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尝试，我是觉得从参赛者的角度去看好了，就是我们在整个奖项数量跟奖金重新分配以后，会发现今天你如果真的能够获得奖项，这些人他肯定是在所有的创作者里面站在巅峰的人啊。对，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往年每一年的参赛作品跟收件数都是破千部吧，你今天能够拿到奖项的人，我觉得就是不得了的人了。对，在这次的大赏的方向上，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味道在啊。
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把机会全部都给了那些 只能得到优选或首奖的人，我觉得今年的奖励应该是算是分级制的，我们让所有初选入围的人都有机会。
哦，对对对
对
对，
你可能每个人得到的一个回馈或者是收获它是不同的，可是其实我觉得今年会是让大家在不同的方面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成就吧，我觉得。但是呢，今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往年呢、啊、都是一组一个首奖，但今年三个组选一个首奖，只给30万。佑哥，小心我的问题要来咯。首奖这一个不会只是表面上的吧？过去你连续两年你幻想组的首奖从缺，你今年该不会首奖选来选去还是只给爱情小说组吧？
这个我一定要先澄清一下。其实对于波波来讲啊，我们最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首奖重缺这件事情。
对，
对，其实我们在每一次跟每一届的这个大奖的评审的评选会议到决选阶段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届都站在以一定要选出首奖的一个前提去做这样的评选哦。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再挣扎一点在于说，我们到底要纯粹鼓励创作者呢，还是必须维持这个大赏一定的公正性，比如说这位能够拿走首奖的创作者的作品质量，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说他必须还是要符合我们大赏最最最最一开始的原则啦。对，那这个尊重感跟这个荣誉感嘛，才可以符合这个奖项啊。对、
嗯，
那回到刚刚我们小编讲的齁，今年的首奖部分从原本的各组一名变成了只选出一名，这件事情会不会只有爱情组呢？
表面上你说我是从三组选出来，可是我实际上得奖的还是爱情小说，因为你们 Popo 就出版爱情小说啊。欸，我这样讲会不会到时候我事后被秋后算账？
好，这个齁，我
但我相信一定真的有人会这样的疑问。
我口急了。这又要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每次在评审的时候看的还是作品好不好。好不好看很重要啊，然后整个作品写作质量、文笔啦、想象力啦、创意啦、作品结构等等齁。所以真的要澄清一下，我们不是只选爱情作品。那这次会让各组的作品一起共同评选，更是要澄清这件事情啊。只要你的作品够好，我也很期待说今年的首奖拿走30万的是非爱情的啊。
对。
对，我是期待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波波向来没有只读后爱情齁。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同时经营的是线上创作跟出版啊。那也许你们在出版市场看到确实是比较多爱情作品在这边发挥。但是我们在线上创作这件事情啊，在网站上在经营的都没有只有读后爱情啊。对。所以我还是再度的跟所有喜欢创作的朋友们喊话齁，只要爱写作就来吧，我们今年的组别非常丰富哦。
嗯，啊，虽然刚才 PO 小编的那个问题很犀利，可是我也是要帮爱情小说参赛者们讲一下话，就是大家觉得好像写爱情小说比较容易得奖，可是没有，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你想想看，因为每年都是爱情小说组的参赛作品数最多，可是那个我们给每组的奖项都是一样的呀。那相较之下，你参加爱情组，其实你的得奖几率比较低耶。
如果从几率这么算也是啦。
对啊，
对啦，
假设就是说就是有更多的一个优秀的作品一起来竞争嘛。对啊，但我们今年就开放啊，我们就爱情、幻想、耽美、百合，你三组一起竞争啊。
对，
最公平了吧。
然后我这边还是觉得齁，还是选择你们擅长的方式或者想要突破的角度去选你要的题材齁。对，你想要、
哦这个、
你想要好好说爱情没问题，好好说爱情。你想要好好说幻想或者是耽美百合没问题，就找你一个最想说的故事，用你适合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齁。因为我们的大赏一年就这么一次、
嗯、
然后今年我们又把赛制做一次的调整，所有组别里面只选出一位首奖，所以哦，务必啊，拿出你们最棒的作品跟最好的创作精神出来，去争夺这个唯一的一名的奖项。
对对对，就是千万不要跟 PO 小编讲的一样，就是觉得说好像爱情组比较容易得奖，就跑去参加爱情组。大家还是要自己拿手的题材去写作，你才会写出比较好的作品。就是参赛不是买乐透，就大家加油，
加油，加油。
好，然后再来哦，今年居然多了一个耽美百合组诶。那这一组一样有那么多的奖项，是不是也是比较容易得奖？
你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是哦，比较多人得奖哦，赶快来参赛吧。开赛又啪，整个组就是那个丹麦百合爆亮。
对啊，为什么今年要特别去增设丹麦百合组啊？
其实是因为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历届下来我们不断的希望让大赏办得更好嘛，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这个比赛发现在丹麦百合这里面故事它的潜力是相较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它的参赛的作品数也好，然后写作的风格跟特色也好，它其实真的很适合独立拉出来做一组的竞赛，并且这样的作品我们以后也更好做独立的经营啦、对，其实 Popo 也观察到另外一件事情，就在线上这一块丹麦百合它其实是一个蛮香的一个题材。其实在 Popo 这边也慢慢在长大中，那我们也看好这个题材在未来的一个发展，不论在线上创作也好啦，或是未来出版或转授权这一块，它都有一个蛮有未来性的发展啦。对，再加上我们其实假设今天大赏对这样类型特别拉出一个组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对这样类型经营的一个期待以及未来的想象啦。对，所以今年在大赏的开派上我们其实也讨论了一阵子，最后也决定说把这个组别特别拉出来。
对，就是 Popo 对你们敞开大门了，就是写 BL 跟 GL 的作者都快来 Popo 助战哦。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因为佑哥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就有提到说你个人对 BL 是比较有点不适应的，
对，无法进入，
对，然后对 GL 是比较香的，那你作为评审的总招你会不会给 GL 比较好的分数，你说说看。
我会啊。
不要闹不要闹，我跟你讲到要投诉了，你参加 BL 的人就会要来投诉你了。
好，对，
不会啊，我会把佑哥排除在丹麦百合组的评选里面。对，
好了，讲一下总招，总招并不一定就是由总招去决定每一个奖项谁是得奖者这样子，那总招负责的角色就是统筹嘛，对，将所有评审的意见整理，然后主持会议等等，所以我们在评审的安排上会四项四信嘛，那个
对，找到比较适合这一类型的人才来看，
对，会是每一个类型他专业的代表，
对对对，
所以他们不论在市场上经营上等等都会有最中肯的建议，然后我只是居中去协调，因为当然在评审阶段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落差嘛，对，那我们尽可能把这个落差值给降低，然后讨论出真正值得这个首奖或得奖作品的这些创作者们给他们奖项。
而且就是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啊，就是直男的分数通常都会被稍微质疑一下。当然其实我们的直男的分数对于我们写爱情小说的男生来说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哟。
对对，就是讲
这一块也是蛮香的嘛。
应该说我私心一直期待着可以找到这个更多的男性的创作者。对于我来讲我私心啦，因为男生说故事即便是直男好了会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难去模仿啊，特别是在写第一人称的时候，男性的角度。
我们最近也才刚出了一个男生作者写的爱情小说。
对啊，
可以推荐一下。
何守奇吗？何守奇先生你好，你被 Q 到了哦。
对，这本书很好看，对，他不只是让直男感动，他让我们的女生编辑们也感动了。
真的，对，其实像这本书我就觉得他的表现其实有超乎我们最早的预期啦，但事实上对他有一定的期待值。就像早期我们有另外一个作者叫冰如剑，又被我提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才要跟冰如剑来一场对谈？
对，他现在去做生意了。总之就是我其实从男性创作者身上都嗅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气味，他们真的是可以表现出不一样故事的角度啦。但这么说不是说女性创作者就是比较弱势，不是，而是我希望看到的是故事的多元跟多样啦。
对，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棒很棒的女性创作者啊，像陈宇啦、Misa 啦，跟即将被忘记的马奇朵啦。对，但是他们的故事展现的那种细腻啊，又是男性创作者无法达到的。我觉得
都有不同的角度。
对，我们就希望看到很多很多好看的作品啊。
就真的很有道理。你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写什么样的故事，你都来参赛，你的特殊性一定会被看到。
对啊，来啊来啊，你的小猫会写故事，也让他来写吧。
那就算了。今年。应该说今年的奖项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点复杂，我们可能先稍微介绍一下吧。 今年你看波波这边有首奖、
嗯、有首奖，
然后优选，
优选
佳作，
佳作
还有一个评审奖，
评审奖，
对，
全民评审奖吗？
对对对，其实证明应该好像是读者评审奖、
哦、读者评审，
对，因为是我们的读者也有加入的一个评审奖。
嗯嗯，还有吗？
然后再来还有金石堂
书店员特别奖，
对
对，还有 Raymo， 还有 Raymo 的特别奖的，
对，还有一个 Raymo 的特别奖。
嗯，
今年这些奖项这么多，它是各有，就是各只有一个得奖人吗？不能重复吗？
哇，这个刺激了哈。
嗯，
其实就是一个人，假设你作品质量真的被大家都相中的话，
嗯，
被读者喜爱了，被评审喜爱了，被通路的书店员给喜爱了，
嗯，
那没话讲，你一个人可以把所有奖项带走。
嗯，
对，就是在这次的大赏就是这么的，你说残酷吗？也是啊，但就是如果你想要争取好的表现的话，一样，
可是说机会多也是机会多。
嗯，对啊，也是很多，因为每一个角度去思考他们对作品的需求会不大一样。对，也许举例来讲好了，金石堂的书店员好了，他们站在通路的最前端嘛，他们在贩售作品，他们对故事的敏感度跟理解度往往市场取向会更高一些些，也许他们选出来的作品是他们在通路端看到他们觉得有市场机会的作品。
嗯，
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跟 Popo 的角度会是不一样的吗？
Popo 角度比较全面我们想的是什么？是他的 IP 化的价值，作家经营的未来可能性，然后更多我们也要经营线上的部分，
嗯，
所以从线上到线下跟横向的转授权这一块我们都思考进去了，所以不会是单一层面的去做作品的评量啦，
嗯，
所以在评选作品的时候这里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差异啊。
嗯，
对，当然也是有可能每一个特别奖都有每一个得奖者啦。
对
对，
有可能。
嗯，
潘小编这边先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在评选的单位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团队 ，Popo 的团队是一个，然后金石堂的团队是一个 ，Popo 会员也算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是有四个不同的团队去评选出我们所有的奖项。那当然，我们可能眼光一致，我们都选中了同部作品，也有可能我们的喜爱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选出了不同的得奖作品。那假设我们刚好都那么的巧合，或者是说我们就是有一部作品那么厉害让所有的单位都喜欢的话，那他的确可以拿走我们这些所有单位所给的奖项，最高哦不止30万哦，这样算下来
我没有加过我不知道，但总之就是很丰富了。
对啊，
各位可以算算看啊，总之我们加加一起就是很棒，除了奖金以外待会应该还会聊到别的诱因哦。
对，
好，
那个刚才佑哥有讲到我们今年其实还有一些特别的吸引人的地方，特别奖项之外的奖励，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得奖作品它保证出版实体书。
哦，连我自己都开始
这边小编就有问题了。
嗯，
过去 Popo 都不曾把话说死，
对，
其实 Popo 都说有机会出版实体书，但我们其实真的也有出版，嗯，我们会从每年的大赏里面去选出首奖的得奖作品，几乎都有出版嘛。
嗯，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优选佳作其实它也是有机会出版，但我们从来不把话说死，说你只要得到首奖你就一定可以出版实体书。为什么今年Popo 会有这么多奖项保证出版实体书？今天 Popo 是发财了吗？
啊， Popo 良心发现了，创作者们好辛苦啊
真的假的？你办了八年的大赏，到第八年那个才良心发现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就刚才 Popo 小编有提到，确实在过往大赏里面我们没有保证，但是仔细各位如果可以仔细去计算一下，我们每一年从大赏里面掏出优秀的得奖者去执行出版的数量其实也不低哦。
对。
对。那今年特别会保证的原因在于说，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几个角度啦。第一个就是回到鼓励创作者这一块，就是说往年我们选出的创作者的话，他最早会有线上经营跟奖金这一块，然后也会有出版的机会。
嗯，
那未来我的想象是出版这件事情能够让你接触到不同领域的读者，对于我在推广作品跟作者这一块会更有决心，
嗯，
就是透过出版它不只会继承我们已经经营的线上读者以外，到市场上 你会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啊。对，所以我们这样的决心是让这个作品可以用更好的样貌去接触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机会啊。对，所以这展示一种决心。第二个就是其实也讲到我们历年来创作者越来越多了齁，投入参赛的作品数也越来越大了。那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对大家是有信心的。
嗯
啊，有信心的、哦、就是你们不会让我失望啊。也就是说我相信我们接下来选出来的每一个奖项它绝对都会符合我们向来对出版这件事情的水平的要求啦。
嗯，
对。所以一个就是对于作品经营的考量嘛、嗯、一个是我觉得对于目前参赛者的一个信心啦。对、
嗯。
所以要跟各位喊话一样，拿出你最好的作品哦，这一次。
对、嗯、这次真的不管你是写爱情的、嗯、写耽美百合的，然后写幻想的，你都可以出实体书哦。真的 POPO 就是不限类型。
对，这我觉得也是今年大赏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次齁、哦嗯、就是对于出版这件事情的保证。
你看三组，我不管是写什么类型我都有机会出版实体书吧。突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了。你这样的话，我耽美百合是不是互相厮杀？我耽美百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我只能选出一个优选诶。
对呢齁。各位怎么办呢？你告诉我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 POPO 就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把机会限制在就是这种固定的名额上面，就是只要你够好，就是像往年我们的大赏一样，你如果你的作品够好，也不是只有得首奖你才可以出实体书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于我们这些大赏的参赛作品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只是有一些奖项是保证出版实体书，
对，
但你可能没有办法赢过那些得奖的作品，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是太好了，太好到一定是得首奖得优选，可是你的作品其实也很不错，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市场潜力的，那它可能得到佳作，
对，
或者是它可能只是初选入围，
对，
但你只要有机会，我们还是可能会出版书的。
对，
对，
再补充一下，其实往年我们我觉得啦，有几届他们整个作品参赛质量高到一个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老实讲在选出优选跟其他首奖奖项之间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拉锯的过程，因为他们作品质量跟分数其实已经差距不大了，然后但是这些作品都是我们很想要经营的对象啦。对，有时候不会演的齁，会看到某些作品他也许没有拿到首奖，但是在长期经营跟长期努力的多年下来，他也许会表现的比那位首奖更来得出色哦。
也是有可能，就是真的大赏它只是一个起点，
嗯，
你后面的路你还比较还长还久，
嗯，
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就是继续往前走。
是啊，能够入围能够得奖的话，我觉得你们就已经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肯定嘛。
对对对。
对，这个钥匙已经转动了，你们要持续努力往前。
嗯，
对。
但我觉得我这次真的要提醒各位的一个参赛者，好好的阅读我们的一个各种提醒跟注意事项，因为我真的很怕大家会有误会，就是说啊，我参加 POPO 黄金大赏好像就是把我的作品授权给 POPO 了，然后我可能即使没有得奖我也什么都没有得到。没有，请大家仔细的去看就比赛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其实都非常保障所有参赛者的权利，就是包括该给付的一个酬劳，或者是之后如果有各种的授权出版的话，一切都会依照合约来进行，就是请大家不要担心。我每次看到就是往年对我们 POPO 都有一些误会，我其实都觉得很痛心，因为我觉得我们 POPO 算是对待所有的作者是一个最公平的，我讲最公平是不是有点
没关系？你这样讲，我完全认同，我就觉得最公平。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对参赛者真的是，或者是对我们的合作的作者，其实真的都以非常合理的一个角度来去进行沟通，绝对不会有那种就是莫名其妙把你作品权利拿走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的。对，大家就是有问题，你可以写客服信箱。不要自己可能想很多或有误会什么，就是可以大家来沟通，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 POPO 已经是少有以创作者优先的一个在经营作者立场的一家公司的齁。真的老实讲，在整个赛制办法设计上以及未来合约的拟定上，真的都是完完全全用公平的方式，除了考量公司的公正性以外，也更考量了创作者 跟签约方的一个合理性啊。对，我觉得我们的约齁，我不讲了。
其实霍小编已经透露到下一题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今年的一个参赛者会有疑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往年啊，我们的初选入围就是说我们 POPO 有优先的经济代理权，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挑选想要经营的作品跟你签约，但不代表说你初选入围你就是授权给 POPO。 可是今年我们有一条算是奖励，它算是一个奖项，其实你今天你初选入围就代表你得奖了，因为你初选入围的这些作品我们跟 Rimu 独家合作，我们会帮你做成电子书上架 Rimu。 那这是不是代表说我初选入围我就一定要授权给 POPO？ 是不是代表我参赛就会失去作品的权利？我初选入围我又没有奖金。
嗯，
对啊。
嗯，
佑哥你怎么说？
参赛的话分两个，你参赛基本上你权利还是在参赛者个人身上，对。但是初选入围齁，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对于创作者经营的决心这一块齁，对，那赛制也做一些异动。然后确实哦，今年做了整个赛制调整以后，你会发现你只要入围你就是得奖者了，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对，所以对于得奖者我们后续会有经营的规划。那最不一样的嘛，就是在今年的部分你入围的作品，这些得奖作品们我们就会把你转制成电子书。对，然后在 Rimu 这边有独家上架的合作。
对，
所以
这边也要先感谢一下 Rimu。 Rimu 电子书我们的金主爸爸今年给予我们华文创作大赏的赞助，在不管是一些电子书的一个销售宣传上面，或者是电子书阅读器的赞助，对，我们都会好好的帮我们的参赛作品做一些数位的规划。
是我们 PO 小编非常专业的无缝的插入了一个空商。好的，回到刚刚提到，就是说对，所以这些得奖作品我们都有经营期待，所以我们在一个签约的前提下是彼此保障，我保护你的作品，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往前，让作品有更多的机会，透过线上经营，透过电子书城的读者，你的作品有更多元的呈现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让一个好东西被更多人看到，而背后这个契约就是可以让我们共同可以往前的一个垫脚石，或者是保障大家往前的一个动力啦。对，我是这么觉得。
对，佑哥你没有说到一个重点
啊。
对，当然可能是因为 PO 小编本人比较现实。
嗯，钱啊，你说钱讲钱就伤感情。
我没有拿到奖金，你跟我讲那些无微不微，给我一个幻梦的，给我一个梦想，这样子就想要敷衍我了吗？
你的奖金在未来啊。对，先说啊，就是我们这个上架电子书，它会有销售，一定会结算版税。对，第二个，你获得的是被经营的机会，以及无价的，就是推广的资源啦。对，其实撇开这些，就是 POPO 在开发作者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在做作家经纪跟经营嘛。对，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以诚信的原则在做合作。我们可以让创作者知道说 POPO 能做什么事，然后可以带来的帮助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用作家经纪的方式去彼此沟通这个合约的签订，这样子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味道在啦。对，但我觉得这次如果可以保证转制成电子书，我不得不说做电子书的成本很高哦。
对，真的，这真的不是说你今天得奖作品过来然后我们就直接上架，没有，我们都还要可能去做封面。
对，做封面，
对，然后可能要做那个校对。
对，做校
对。
对，
然后或者然后在编制或者转制上面其实也会比较用心的去做一些排版跟设计。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制作电子书的程序会比较在正式一些些，应该说其实光做 EPUB 转制这件事情它就相当费工了啦。
对
对，
其实真的你到外面去就是询价，就做一本 EPUB 的一个成本真的也是不低啊。
对，他们算字的
少来。你不要想说婆婆现在前面讲的很感人，现在又在骗我，
算标点符号了。
下面这一题啊，其实PO 小编在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我们在预告我们有这个全民评审奖的时候，就有一个粉丝说他担心就是读者评审的加入就会让一些人气比较低的好作品没办法脱颖而出，因为他有观察到得奖作品其实都有一些他其实人气很低好像没有什么人看的作品他其实有得到奖项。 然后他就很担心说，那如果我还是要来靠人气来选的话，我是不是那些新人然后没有人气的那个作者他就没有办法被看到了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代表他相信我们波波评审的眼光啊。虽然每次都有人在那边说我们的评审口味很奇怪，可是这也是代表说大家其实是很相信我们比赛的公平性，觉得说我今天不管是新手老手或者是我有没有人气，我只要参赛我的作品就会被看见。所以拜托，不管我们那个选出的作品它原本的人气怎么样，你要相信这就是好作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有些书已经出版了，直接去买书，谢谢。波小编在这边，谢谢你。
所以这一题不是问题，波小编讲完了。
没有，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帮大家那个，还是要请佑哥介绍一下，就是读者评审的赛制。其实大家如果今天有看到比赛办法，你就会知道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评审奖是分开的。我们觉得说让我们的读者一起来参加这些评审活动，当然可能我们因为投票的关系，我相信一些可能人气比较高的作品还是比较容易在这个奖项中进入下一这个阶段，可是他们也是长期在经营自己啊，他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荣誉呢？
这我完全认同哈。在经营自己，有些人在经营自己是在练自己的写说故事的能力嘛。那有些人他除了在执行这一块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在培养自己的社群的动员力，也就是跟读者互动啦、经营读者啦、经营关系的时候，不能说他们没有在投注哦，对啊，也不能说因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就没有认真写作，而是有些人甚至他们很全面在构思自己未来的经营的一个方向。这样讲可能有些严肃了，但或许有些创作者他们本来就是很喜欢在跟读者去做互动，或者是跟在线上创作去交朋友。其实波波这边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乐于看见的，就是因为线上写作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公开的平台，
社群的经营，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你来带来的帮助是正面的啦。当然我们推出这个奖项并不是说要求未来创作者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位创作者有自己写作的一个习惯，那有些人也许就是想要埋头在自己的作品的故事里面去、这个我也不反对啦。对，但平心的去说，就是确实会有很多人非常努力的在维持他的读者这一块，这个东西我们是有看见的，所以今年的赛制上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但不代表它不公平，而是多出另外一个鼓励的方式。
对、而且波波也应该说是故意嘛，还是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尽量就是制造一些门槛所以呢我们不是单纯的人气投票，我们把人气投票跟评审的这两个机制结合，一方面让我们的读者容易参与，然后一方面呢你还是要经过评审的意味在啊。对啊，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担心这样子只会沦为人气投票的奖项的话，请大家就来看我们的大赏作品，然后你来选出你心目中你觉得的好作品
啊，这很棒哦。对，今年我们给大家做加入评审这个机会，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设计哈，因为往年评审的话是由我们主办单位去筹办出这个评审团去做作品的这个评核啦哈、那今年大家也可以参与他们的意见、对，然后选出你心目中的好作品，大家都能成为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得奖作品背后那个推手嘛。
对，这句话用的超好的哇，又跟你今天终于在线了。就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邀请到我们的人气作者来担任我们的评审代表。
对，真的谢谢这个陈宇。
谢谢陈宇，爱情组的评审是陈宇哦。
谢谢这个西城跟雪森。
对，这个是耽美百合组的评审。他们两个所有的十部作品都要看过，所以他们是耽美百合组的人气奖将会是这两位评审的平均分。
对，还有谢谢我们的草草泥。
对，谢谢羊驼。我好还蛮期待就是幻想组会选出来什么样的作品。如果你是这几位就是作者的那个粉丝啊，今年赶快来参赛，你的参赛作品就有机会被他们看到。
哦耶，
我真的觉得这个超有意义的。哇，我的作品可以被我的那个就心爱的作者我的偶像看到，然后说不定他如果选中我给了我高分，那我应该心里面超爽的。
对啊各位，这次你们不用再抬头仰望了哦， 这些大神们正低头看着你们的作品呢、啊。
对、嗯，可是他们的分数只占 50%， 另外 50% 还是掌握在我们 POPO 会员的手里。
耶、yeah ！
对，而且第一阶段哪一些作品的会入围，也是掌握在我们 POPO 会员的手里。
嗯，太棒了。对，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后小编建议你说，你在一开始，你可能就先报名参赛，然后你在我们的讨论区，你勇敢的介绍你自己。对，今年那个 PO 小编也会发起很多的讨论主题，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嗯，我们一起期待哦。
嗯嗯，我要不要讲一下，就是那个关于失格的判断？我觉得今年会不会大家就会很担心这件事情？
讲一下好了。
对，其实 PO 小编有在我们的大小的FAQ 里面就有讲一下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很可爱啊，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入围，是不是我哪里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而使得我的作品失格了？不要把我们的评审想的那么坏，就想尽办法在那边抓你的错误，就想要让你失格，没有这回事。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失格，身为作者一定都知道。虽然就是因为参赛稿件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回复，就是大家说诶这部作品到底有没有晋级的资格，有没有评选的资格，这个是很好判断的。因为第一个，你的字数，你有没有低于8万字，有没有超过15万字，以 POPO 站上书本页显示的字数为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判断的一个依据。然后呢，它不可以含有番外、后记以及作者的话，所以如果你要写这些东西的话，你要记得把你的字数扣掉。那我们 POPO 的后台都有显示字数啊，对啊，你多加了几个就是废话，你自己扣一扣，应该就知道你的字数有没有含在内了。真的，这个你放心，就算你加了作者的话，你超过了15万字，我们也会特别把你那段话删掉，然后保证你可以进入评选的阶段。
嗯，
对，可是尽可能的话就不要这样子误导评审啊，我们也是很辛苦的。
没错，
然后不要想浑水摸鱼，这个我们真的在去年就说过了。每年我们评审都看到可能超过1000个的惊叹号，1000个的啊，他就是想要混字数。
嗯，
你觉得这样对其他的参赛者公平吗？这个我们会抓不到吗？
嗯，
对啊，这个万一他晋级了，然后被其他的参赛者检举了呢？我们的会员都有一双就是明亮的眼睛啊。
没错，我们大赏是公平、公开、公正，我们不是线下收稿，各位。
对，
嗯，
所以作品有没有失格，真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第一点最简单的判断。第二点就是你的作品有没有完结，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嗯，它每年都会有一点稍微模糊的一个边界在。
对，
因为有些人他就写得很赶，赶到后来他最后的结局有点潦草，好像有完结又好像没有完结，怎么办？
其实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就是完结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是从宽嘛，从宽，但是即便你这样子可以符合得奖资格了，但是你草率的去完成一个故事结局，进评审阶段一看就知道啦，这样作品是不可能进入得奖作品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心里面应该都有一把尺，我今天到底是不是有好好的写完结局，这个绝对不是评审说了算，一定是作者自己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作者是一个非常容易判断，当然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我们会在那个判断的边缘上会有点，还是尽量让你们从宽进入，可是可能评选的一个分数的话它就会有所打折。
对，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模糊地带的话，就是到底有没有完结，基本上除了作者心里有底，但我们在看故事过程一看就知道了。
对
对，就是也回到刚才小编提醒的齁，就是故事要说完这件事情，你们在构思自己在创作的一个节奏跟步调的时候，跟你们故事架构的时候要先想好齁，对，这样不会到快要接近这个征稿的这个结束的时间的时候才仓促的去把你的故事完结，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齁。
最后的一点就是 POPO 再三强调，你的作品要是全新的创作，你不可以是过去有公开过的。其实这个真的也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事情，你自己过去有没有拿你的作品在什么样的平台发表过，或者是拿去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得奖，你自己不知道吗？或者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觉得这些参赛者很可爱，他们都觉得说 评审们一定都没有好好的看完每一部作品，所以呢他们每年都会拿着同样的作品来参赛。不好意思，我们评审就是每一部作品都看过了，而且记得，即使对，即使作品写的再烂，没有，真的评审都记得。你不要觉得说好，我重复参赛我不会被发现，没有，这些一定都会被发现的，即使你删书了我们还是会发现。所以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符合资格，我相信作者心里面都知道的。
嗯，这些都是 PO 小编善意的提醒啊，就是因为真的参赛资格一年就这么一次嘛，你们在提供你们的作品的时候真的要慎选哈。对，也许你本来就有一个故事啦，一个好的全新的故事，却选择了另外一个你觉得有机会却是已经发表过的故事，但是这个东西就会影响你到你的资格。也许你可能得奖的哦，却因为这样做了这件事情，让原本有机会作品没有机会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是一个善意提醒，嗯，参赛者们记得哦，不要取巧。
嗯，对，真的，
我们诚心办比赛，也希望大家诚心来加入啊。
对，没错。好，那以上这些就是PO小编的一些提醒啦。那今年就是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大赏。最后，PO 黄秋的大赏今年真的第八年了，我们可以说的故事太多太多，这个就是我们老品牌的底气。
对
对，所以那些其他的比赛就算了吧，大家来参加大赏，
不要分心了，各位。
PO 小编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下一集我们还要继续聊大赏，你看我们这一集居然这么震惊的介绍了我们所有的赛事，我们今年的赛事到底有多复杂，
没关系，大家可以一直回去重复听啊。
对，其实去年的也是很好听哦，去年根本就是评审甘苦谈，还蛮好笑的。下一集呢 PO 小编邀请到去年 PO 华文创作大赏唯一的一位首奖得主子熙，来跟大家聊怎么样才可以得到首奖。PO 好书，读好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